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这就看到了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有四个方面。第一，大卫的第一个形象呢，是个行骗者，是个靠身份行事的人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形象。你看大卫去挪伯没什么道理，他也事先不知道挪伯那里有什么东西，连这个哥利亚的刀在那儿他其实并不知道。他当时不得不离开约拿丹的时候，他是茫茫然上路的，他没有策略的，没有方向的，也没有谋士的，也没有随从的，他叫什么？叫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是哪里。对他来说，他就这么懵了懵懂的，他就上路了，他就润上了，啊！从大祭司亚西米勒见到他反应，大亚西米勒一见他就知道说这是皇，这是王的女婿，然后这是将军，对他特别尊重。大卫就意识到了有他能利用的资源，就是他过去的身份和地位。那我们看到的大卫呢，他不光靠身份，他的口才实在是太好了。人家问你来干什么，他什么呀，连个磕巴都不打，一个为王执行秘密任务的故事他就编出来了， instantly 他就编出一个故事来。那怪不得在之前的16章旧约里边第一次介绍大卫的优点的时候说他说话合宜，就是说他口才好，他口才确实太厉害了，当然这有点讽刺的意思。其实我们你我们都没有资格来批评大卫，我们在大卫身上所看到的，经文向我们所揭示的，是人类共有的罪性。再说一遍，是人类共有的罪性，我们应该看到了他来省察自己。据说呀，英国的一个有名的报纸叫《每日邮报》，曾经登过一项调查报告，15、16年前吧。他说，一个英国人每天平均撒谎4次，说一生累计大约9万次，所以中国人的报纸就登英国的，就说英国的坏话，不要紧，没人找他麻烦。就讲到人是有罪性的，人在谎言、在欺骗的事情上显示出了自己的罪性。我在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亲邻去 Wheaton 参加一个灵命与使命研讨会，碰到了一位中国来的老弟兄。不知道为什么一见他的面就被他吸引住了，或者说就被他镇住了。你看他的眼睛吧，那个眼睛是一个老弟兄的，但是眼睛清澈纯真，然后你听他祷告吧，一种从天而来的力量就这样浇灌下来，然后你跟他交谈呢，又觉得他那么亲近，那么真诚啊。按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传道人，穿双这个农民才穿的圆口布鞋，北京人管那个叫老头鞋，穿那么一个圆口布鞋好像也挺一般的，可是在他的面前我却有一种莫名的衣衫褴褛、自愧行贿的感觉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俩就去找他向他讨教，说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做基督徒有什么秘诀没有？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，我们闻到了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就这个老弟兄呢，他就看着我们，他很平缓的，他说出了一节经文，他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 恶言和诡诈的话都要避免。这个老弟兄接着跟我们说，他说他在22岁的时候读到这段彼得前书的经文，他的心就被触动了。那时候他很年轻，年轻的他就在这节经文摆在面前的时候跟神立了一个誓约。他说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我到你面前来立誓，我要一生不出恶言和谎言。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说话永远是对的，但是他说我是不出恶言和谎言。我们想这誓言立的不容易啊。那么这老弟兄平静感恩的说，就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说靠着主的恩典，这个誓言我守住了。那个时候他多少大岁数啊？他立誓的时候22岁，他跟我们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。60年呢，他口中没有说过不敬虔的话。你说是因为他一直享福，神给了他特别的顺境吗？特别照顾他，让他感谢都感谢不过来吗？不是啊，他为此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的。因为信仰的缘故，他在监牢里待了19年，经过了苦难，经过了火的考验，但是没有烟熏火燎的气味，还是那样的谦卑柔和爱神。这就是有基督在里面的活着的灵里更新了的生命。而彼得前书3章10节，就是这个老弟兄引用的这段旧约经文，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引用的旧约诗篇34篇，谁写的？是大卫写的。这是大卫在经过了今天我们读经文，经过了那些磨练以后，在那个亚杜兰洞里边好好反省自己的时候，反省，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把这样的话写了出来。耶稣曾经亲口对众人说，在马太福音里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话一读就过去，但是你读了仔细一想，了不得呀。我们任何时候啊，不经意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被记录下来，记录在天上那个海量的录音机里。你将来说的每一句话也都会被记下来的，要在审判之日成为证据的。那我们难道能不认真对待吗？我们难道不在灵命成长上努力的追求吗？行骗不可取啊，曾经显赫的地位也不能带来拯救。要留心口中的话语，要效法基督，做诚实无为的人。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功课。第二，行先二装疯者，这时候是看到的是靠演技的大卫。大卫去加特是不是很荒唐啊？你们觉得呢？很荒唐，要是你肯定不会用这样的决策方式啊。他往那儿去，往仇人那儿去，这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啊。从此你看，就是一个人，一个聪明人啊，一个所谓的智慧人啊，他的也是非常有限的。像大卫这样的智者，他也出这样的昏招嘛。这让我对以后面的经文，如果你注意研经的话，你可以在这儿稍微记一下，在后边的经文啊，22章9到10节，那个以东人多益，他向扫罗告状，告谁呢？告那个大祭司亚西米勒。他说亚西米勒曾经为大卫求告神的事情。那我觉得从这儿看呢，多益的指控大概率不是真的。大概率这条指控不是真的，他是添油加醋的，对这个祭司呢陷害。因为如果祭司真的为大卫求告神，那就是说大卫的行动应该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还是做这样蠢事傻事傻到极处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合理的来推断，大卫并没有请大祭司为自己求告神，他此时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靠自己的能力，靠能力啊。因为他没有求告耶和华，所以他错得离谱，他不得已，他自毁形象，装疯卖傻。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装疯卖傻是不容易的， 记得《水浒传》里有一段，如果有人看过的话，写那个宋江喝酒喝过了头，到浔阳楼上提反动诗词，上面写着他日若随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啊！结果公安就来抓他来了，他吓坏了，宋江把头发弄乱了，把弄乱了倒卧在屎尿堆里，倒卧在屎尿堆里装疯，就这样他都没躲过去，当时就被识破了，白白的又挨了50大板，关到死囚牢房里。我们看大卫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，居然他装得这么快，来得这么快，一下就混过去了。就按现在的说法，这叫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这叫往事如烟，都是瞎编。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撒谎行骗装假演戏，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，但终究会被揭穿，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大卫在做王以后，他一度灵性衰退，大家知道这段故事，他被肉体的情欲所胜，贪恋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，犯下淫乱的罪。那他那个时候啊，又说谎又演戏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还企图在神的面前遮盖。神派了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这一句你就是那人啊，惊天动地的这么一句话，把大卫的罪行公布于众。大卫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对自己的罪痛心疾首，彻底悔改，也接受了极大的极其严厉的惩戒，才得蒙洁净，最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这是不容易的。先知拿单和大卫的这段交锋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读到。这是我们总结，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许得逞一时，终将真相大白，演技不是通向天国的路，唯有真实的悔改才讨神喜悦。第三个形象，他是一个落草者。刚才我们看那个图，那一群人真的穿的也是草，藏在草里啊，落草者。他是一个成了一个靠实力的大卫。从大卫的生命历程上来看呢，亚杜兰这段经历是他崛起的关键时刻。从亚杜兰起，大卫不再投靠别人了，他转变成别人投靠的对象了。他在犹大南地的漂泊征战开始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思路还是停留在依靠自己上，他看重的是人数、兵力、战斗力这些因素，他盼望自己变得强大啊，他自己竖个大旗嘛，啊，能够傲视群雄，在江湖上占有一块立足之地。但是实际的情况呢，是他在四处碰壁的窘迫之中。所以这写了两句，依靠自己的实力，看重的是人数这些因素啊，仍然处在四面碰壁的窘迫之中。我们知道要得胜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唯有靠神的灵才能成事。在大卫正式的登上神为他预备的历史舞台，即将一展身手之前，神让他经历苦难和困境，神主动，神修复和重建，就是大卫与神的关系。这个亚杜兰洞啊，成了大卫的神学院了。亚杜兰洞啊，别看那是一个黑黢黢的地方，但是那里边有光明啊。这个在那里，大卫向神降服，他跟神有美好的灵里的沟通，他降服于神，赞美于神，他追求神，那个地方也成了他灵命灵性成长的转折点和起点。因为在那里啊，大卫写出了诗篇34篇、56篇、57篇、142篇等等很多的颂歌。我们要理解诗篇，要回到这个亚杜兰洞，要回到大卫的这个润的这个经历当中去，能够理解诗篇。然后呢，诗篇呢，这个诗篇呢，又帮助我们去理解他在亚杜兰洞的所经过的那些遭遇和经历。还有一件事我们值得思想的， 就是大卫两度造访摩押王，而且他请求把自己的父母寄存在那里。在这儿我们读到了大卫在逃亡途中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是什么？刚才我们看到了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再说一次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他终于学着把控制权拱手交给神，而且听从先知加德的指导。这个先知加德也被称作先见加德，在旧约圣经中五次提到他。第一次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他告诉大卫说，去往犹大地去，不要再脚踩西瓜皮到处乱跑了。第二次是在撒母耳记的第24章，那个时候大卫违抗神的旨意，强行数点百姓，是先知加德代表耶和华神向大卫宣告神的惩戒，让他从三样灾中选一样。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啊？这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加德后来一生陪伴大卫左右，他是大卫的助手，也是大卫灵性生活的导师。最后形象四，听命者，做神仆人的大卫。当我们谈到前面这几个啊，挪伯、加特、亚杜兰，谈到大卫的形象的时候，都有很大成分是负面的，撒谎、装疯、落草啊，样样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，而靠了自己呢，一样事情都搞不定。只有亚杜兰是转折点，大卫终于听到了神的声音，他遵行了神的命令，他的形象就转变了，转为成听命者，转为成神的仆人。这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要学习的。其实啊，大卫的行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大卫这段逃亡被追杀的经历的背后有神的保护，有神的美意。苦难让大卫认识到人他自己的有限、无知和罪性，明白了靠自己无路可走，唯有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，神必从天上施恩救他，向他发出慈爱和诚实。他就向神唱出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诗班的弟兄姐妹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样的词啊？这就是大卫写的诗篇中的话，诗篇57篇。逃亡之苦把大卫带到亚杜兰洞，哪知道这里竟是神预备的与他约会的地方。在亚杜兰洞，大卫悔改、祷告、颂赞，与神亲密的相交，诗如泉涌啊！他与神的关系在逆境中培育，在他倚靠神的信心也在山洞中成长。神借着苦难啊，这让我们也看到苦难的意义啊。神借着苦难帮助大卫从倚靠自己转向倚靠神，他帮助大卫的灵命成长和成熟。这我也写了两句话，寻求并等待神的旨意，听从并遵行先知的引导。这是我们在第四站的经文当中看到的两件重大的事情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，而且当先知加德向大卫发指示的时候，大卫这次没有二话，立即照办。22章的第五节，就刚才我们读的最后这一节，我们看到大卫不再茫然了，他不再茫然地站在岔路口，他有神的先知，他有神的话语，他已经立志要做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。神的仆人是大卫的最终形象。再说一次，神的仆人是大卫的最终形象，他听命顺服，忠诚可靠。刚才我说了，我们如果把大卫前面三重形象放在我们的前面，放在我们的面前一起看，就好像看到了镜子当中的自己。原来我就是那个样子的，我们何曾不是一个靠身份、靠演技、靠实力的人呢？ 大卫的形象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属灵功课。第一，我们看到罪人本性的暴露。罪人总是自私的，只管自己不管别人，虚伪狂傲，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而远离神。我们在前面故事当中都读到这些，这是我们的警戒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看到救主恩典的彰显。尽管大卫迷失了方向，神却引导他回到正轨。这个在这之前就说了，在22章，今天我们读的是21、22章的一点，在20章的第22节就讲到说，耶和华打发你去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没好好寻求，但是神掌管他的脚步，他得到了饼和刀。饼代表神的供应，刀代表神的保护。那个大卫后来在诗篇57篇第三节上说，神从天上施恩救我，那是他的心里话。他一开始不知道，经历了他就知道了。最后是永恒计划的推进，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这个救赎计划不可阻挡。因为经文当中提到了摩押地摩押王，把我们的思路带回到大卫的曾祖母路德的年代，那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定下来的救赎计划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，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必要沿着路德大卫这一支来到人间，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从摩押王的帮助看到神的预备，从拿俄米路德的经历，这经历四代到大卫，神的心意就是让大卫做犹大的王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被这些人杀掉，一定不会被困在那儿不出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的救赎计划不可阻挡，他在暗中以神的巨大的推力不断的前进。这是我们读 QT 的时候有一段话，我把它抄起来跟大家分享。哲学家齐克果强调，人生是选择的结果，人生的抉择无法由其他人代替，必须由自己做出选择，并要为此负责。然而人借着与超越的存在神的相遇，虽然遵循着迈向死亡的秩序生活，这句话特别重要。他说，虽然我们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遵循着这个秩序，而每个人都要走向死亡的，但是却能超越死亡，最终得着永恒的生命。大家想一想，茫茫人生岔路口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救主耶稣才是方向，他满有智慧能力，他满有怜悯心肠，愿每个听闻他的名，愿每个读到神的话语的人都归向他，那样我们才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给大家写四句话：挪伯求饼酿灾祸，加特城门半疯魔，密林深洞藏壮士，摩押孤道一长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留下圣经给我们，你也让各样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前面见证这条属灵的美好的道路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，求你以你美善的灵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永生的路上，永不偏离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